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1976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经过了好多年才对耶稣带来的信仰有所体会。听众朋友，您晓不晓得基督徒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请让我来跟您谈谈我的体会。基督徒所信的神，也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主宰，他非常用心地和基督徒交往。神跟人交往，当然是因为他爱人，他是人的天父。而他和人的交往有一个专注的目的，就是他要预备人进天堂。怎么预备呢？就是在和人交往的过程中，把人的罪恶除掉。下面我来跟您讲一个亲身的故事。1989年的一个春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外面一声巨响，往外一看，哇哦，我的老爷车被撞了。肇事者是一位老先生，连连跟我道歉，说一定帮助我把车修好，要我去找修车行。我找了三家估价，把最高的估价报给老先生，钱拿到手之后，却把车送到了最便宜的一家去修，中间的差价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没有几天，我开车去考试，路上突然下起大雪，后边的司机刹车不及，撞上了我的车屁股。驾驶是一位外国人，没有驾照，生怕被警察抓住，就求我放他走，说我要多少钱他愿意给我。我看看车尾，问题不大，只有一些凹痕，就要了200块钱。过几天，我拿着钱去修车，竟然听到修车行的老板告诉我，需要1000块钱才能把车修好，就算把上次价差的钱合在一起，都还不够呢。贪心与欺骗是神不喜悦的，神在对付我这两个罪。为什么我确定是神在对付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那时候我不是基督徒，在盈利性公司上班，距离神很远，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但是当时我刚开始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兼差，是个传福音的电台，天天在宣传靠耶稣除去世人的罪恶。所以这两件事情连接发生，我的良心总在自责，让我感觉是神的惩罚。第二，基督徒受洗的时候，神除了赦免他的罪之外，还会赐下圣灵住在他里面。圣灵会用神的话提醒基督徒明白神的心意，带领他走耶稣的路。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圣灵就用一句神的话提醒我说，神管教我们，待我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神管教我们，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句神的话出自于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七和第十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的心情当然不好，但是神的话让我知道，神管教我是为了要除去我的罪，使我成为圣洁，将来可以进天堂。所以我就开始悔改。这次神的管教使我明白，基督教的目的并不是劝人做好事，而是要把人变成好人，变成圣洁的人。我可以一辈子怀着贪心与欺骗在心里，而在一些时候拿出身上剩余的钱捐助有灾难的人。表面上看是在做好事，但是骨子里我的生命没有变化，还是有罪的。但是神知道，光是做好事不足以让一个人进天堂。神很清楚，人若不圣洁是不能进天堂的，因为天堂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差遣儿子来救人脱离罪恶，这也是为什么神跟基督徒交往，帮助他们悔改脱离罪恶了。听众朋友，现在我知道了，信耶稣不是迷信，因为信耶稣的人，神会跟他们交往，而且神已经把他所有要告诉世人的话写在圣经里，任何人读圣经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使得您我很清楚神是谁，他做了什么，他说了什么话，他和人的关系是什么，他如何的帮助人。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他将来的结局如何。听众朋友，您愿意信耶稣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 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神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自私贪心的拉班原只是雅各的舅父，如今又成了雅各的岳父。拉班不愿意失去雅各这位不花工钱的工人，用欺骗的手段把利亚代替了雅各所爱的年轻漂亮的拉杰嫁给了他，来留住雅各再替他多工作七年。他又坚持雅各不可遗弃利亚，免得他家蒙羞。雅各一直偏爱拉杰，这也带来了嫉妒与争吵，使雅各在两姐妹之间大感痛苦。另一方面，拉杰多年不生育，他姐姐却生了六个儿子。
拉杰，你生的是个儿子，上帝终于听了你的祷告，达成了你多年的愿望。
是，雅各，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我给这孩子取名叫约瑟，愿上帝再给我一个儿子。
拉班岳父，为了拉杰，我又服侍了你七年，而且我也有了一家人，如今我想回迦南老家去，当然了，这需要你的许可才行。
哦，雅各我儿啊，这件事不要急，我愿付你工钱，只要你留下不走，你可说出所要的工钱。
工价谈妥了，上帝更赐福雅各，叫他的驴马牛羊牲口和男女仆婢迅速增加。拉班的儿子们见雅各越来越富有，就嫉妒。
爸爸，
什么事儿啊，我儿？
雅各变得太富有了。
是啊，这个我知道。
爸，雅各靠剥削你而发财，我看你该减少他的工资了。
那也有理，我要改变跟他的合约。
拉姐，莉亚，我看出你们爸爸对我的态度大不如以前了。他想在宫廷上欺骗我，而且我昨天夜晚见到了异象，耶和华的天使叫我回到迦南本族去。你们两个人愿意跟我走吗？
我愿意。
我也愿意。
于是趁着岳父去远方剪羊毛的时候，雅各把妻儿们扶上骆驼，不告而别。第三天，拉班才知道。
爸爸，爸爸！
我儿，什么事大惊小叫？
雅各，他走了。
啊，走了？
是啊，他逃走了，还带走了拉杰、利亚，还有一切的牲口财物。
我的女儿们走了，外孙也走了吗？啊，
是啊，全被他带走了。
大家听着，停止剪羊毛。马上收帐篷，再回去带武器，跟我出发去追。
爸，我们要叫雅各后悔不该偷跑，我们要叫他选择是通通回来，或叫他一个人走。
雅各逃离拉班家，来到基列山搭帐篷。七天以后，拉班终于追上了。早上，雅各匆忙地召集了全家训话。
拉杰、利亚，还有你们两个，皮拉、西伯，我让你们都去自己的帐篷里，别出来啊！拉班领着一群武装的人马来追我们，正在山那边扎营，不久就会来到这里，我们逃不掉了，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雅各见到拉班，反而放了心，因为拉班并没有凶相和怒气。
我说雅各，你何必瞒着我偷走呢？你可以告诉我，我好热热闹闹地欢送你。你也没有让我跟女儿和外孙们吻别。你看，我现在有能力伤害你，可是昨夜，你父亲的上帝在梦中对我说，拉班，你要小心，不准随便威胁雅各。
我所以偷偷地离开你，是因为害怕你强迫留下你女儿。
我了解你的心意，因你一心要回父家，但你为何偷我的神像？
偷你的神像？你如果找出谁偷了你的神像，就要他的命。请你当着你亲人的面开始搜查，如果发现有你的任何东西，你拿回去吧。
老爷在跟雅各主人谈话，拉班老爷说有人偷了他的神像，雅各主人一听就气了，他叫拉班老爷马上去搜索全部的帐篷，如果找出偷的人，就叫那人死。哎，妈的，我真怕，我从家中带来了神像，但是妈拉，我不是偷的，因为神像属于全家人。也有我一份呢。
你藏在什么地方？
在骆驼鞍的袋子里，就是我天天用的那个骆驼鞍子。
你父亲如果来搜查这个鞍子，这怎么得了呢？
这正是我害怕的。好，有了，我去坐在骆驼鞍子上，就说我。
不久，拉班搜完了雅各和利亚的帐篷，还有皮拉和希帕的，来到拉杰帐篷门口。
拉杰啊，爸爸来了，我可以进入吗？
啊，我主人，请老爷进来。
我女儿，你可好啊？
啊，你好，爸爸。按礼貌，我该在你面前站立才是，可是我今天不舒服，请爸爸原谅，别生女儿的气。啊，马拉，快去找小约瑟，他又溜出去玩了，我希望他别又惹麻烦。
没关系，你不必起身，我在搜查，看谁偷了船家的神像。
啊，我了解。爸， 请随便搜我的帐篷好了。拉班搜遍各处，仍然找不到。一出帐篷，遇见生气的雅各。
我犯了什么罪吗？叫你穷追又搜索，如今搜完了我全家，你找到属于你的任何东西没有？我跟你已经20年了，你的绵羊、山羊从没有掉过胎，我也没有吃过你的羊肉，野兽咬死的我也赔给你，白天黑夜偷走的你全向我要，我为你做工，白天受尽干热，夜里受尽寒霜，睡也不得好睡。我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又为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
雅各，雅各，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我祖父亚伯拉罕所敬畏的上帝与我同在，你必会叫我空手而去。幸好上帝看见我的苦情和辛劳，就在昨夜责备你。
二人终于谈和又发誓。第二天一早，拉班起来吻别女儿跟外孙们，为他们祝福，然后回自己的家去了。
听众朋友，将近4000年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雅各。神把雅各写入了圣经，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世人知道雅各是以色列人的始祖。凡是以色列国，不论是今天的或者是2000-3000年前的以色列国，这个国家里的人都认定雅各是他们的始祖。但是更重要的，神把雅各写入圣经，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神曾经跟雅各交往。创世纪35章就让我们读到了神怎么跟雅各交往的一个事件，很有意思，事实上很重要。它让我们看到了神跟雅各交往的方式，而且这个方式是有目的、有祝福的。如果神主动跟雅各交往，同时把他跟雅各交往的过程写入圣经，这就表示神也愿意跟我们交往，因为在圣经里面的雅各就是神给我们的生活指南之一。听众朋友，我鼓励您读圣经，探索我们跟神交往的方式。雅各跟神交往得到了祝福，希望我们也会从跟神交往的过程当中得到祝福。如果雅各是以色列国的始祖，想想看，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之后，世界上也会有一群人称呼您我为他们的始祖，不是吗？如果我们用心跟神交往，得到了祝福，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不是也能够从我们的经历得到了他们怎么跟神交往蒙福的人生秘诀吗？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请您来电邮索取。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电邮信箱是 smzg@smzg.org。
对你，神会置之不顾吗？我是琼尼·厄尔克森，欢迎来到琼尼之友。许多年前，我意外受伤，被送进医院。当时很多与我年龄相仿的教会朋友、邻居友人及高中同学听闻我受了伤，他们都来探望，他们都希望能陪陪我，为我做点什么。可是我一点都不领情，我让他们坐在床边，我却一声不吭。他们带来的杂志 我也不看一眼，头也不转，只是耸耸肩表示我不感兴趣。以致当有些朋友提议把我推到外面走走时，我就说不，我宁愿在这里看电视。每当想到我曾如此对他们，我都觉得很愧疚。此后有些人不再出现了，有谁能怪他们呢？我知道那时我触怒了不少人，他们给刺伤了，不满的怒气让我给点燃了，煽动了。干嘛要这样做呢？我不能解释，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我只想证实他们的友谊能否跨过不再回头那一关。其实我们对神有时也是这样，我们那草率的祷告，那满不在乎厌倦的读经态度，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而犯的错误，心知是会惹神生气的。我们时高时低的灵命，不冷不热属灵生活，令神讨厌，好像要试试神，看他有多少能耐。我们消极地认为神只能忍耐到某个限度，就会把我们弃之不顾。我要先给予公平警告，为了管教，神真的有可能会把我们弃之不顾，让仇敌得逞。哥林多前书五章讲述神怎样容忍让我们遇到困苦的试炼，叫我们肉身的罪性得以致死。朋友们，若可以选择的话，相信你们会宁愿不走那路。可是神却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把那失衡的悬殊摆平了。神说，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体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朋友啊，如果您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可以肯定，绝对可以确保，我们纵然在困境难处中，他依然会爱我们。不顺意的难处往往会叫孩子悲愤，神的儿女也不例外，但神一定不会把您给忘了，他不会把您丢弃。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那永恒不变的爱隔绝。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今天在祷告中，我要带领您认罪悔改，请求神恩待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也许您认为身上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罪孽，但是等到你明白上帝怎样看待罪，怎样把罪下定义，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向神懊悔悔改。在神看来，所有的过错，所有的过犯都是罪。在神的面前，您我连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要悔改。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您曾经说过，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也要使痛悔的人的心灵苏醒。天父，我们愿意与您同在，所以今天在您的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面有罪，我们双手天天犯罪，我们的意念时常有错误，我们很多的念头时常不按照您的旨意，我们用嘴唇犯罪。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认罪，求你赦免我们，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天父，您说过您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谦卑下来，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天上的天父，有时候我们不尊敬你，有时我们违背您的诫命，不遵守你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不照顾您的圣所，您的圣殿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家庭、配偶、孩子、父母亲等，有时候我们不照顾别人，都是您所爱的人，有时候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的信息，不造就众人，有时候我们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有时我们做别人的绊脚石。天上的天父，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请你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神啊，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向您悔改，请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请你帮助我们看透自己心里的深处，而悔改我们的过犯、罪孽、不义和过失。神啊，您是信实的，必借着耶稣基督的圣血赦免基督徒的罪孽。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与朋友绝交的傲气，与哪个亲戚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气，或是和自己最亲的家人无法沟通的怒气。相信多数人都有过被人误解、被扭曲事实而与人争执的经历，您为此伤心难过、流泪哭泣吗？请听下面这几句话。被人误解的时候，微微一笑是一种素养；受委屈的时候，坦然一笑是一种大度；被轻蔑的时候，平静一笑是一种自信。多么有哲理的几句话啊！最近因几件自己的无心之过而被朋友曲解、严厉指责，当时为自己辩解不通的反应竟然是恼羞成怒，大声吼骂回去，哪里还曾想到要微微一笑、平静一笑、坦然一笑呢？试炼结果不堪一击也。隔天心平气和以后，想想十分惭愧，朋友和我有着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质、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要求标准，我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对事情的解释方法与角度不同而深感受伤。虽然我并不认同对方过度严苛的指责，但如果我真的问心无愧，也就不会如此生气了。看来是自己修养不够，导致一场争执，双方出言不逊，反目成仇。人无完人，我当然也会犯错，也有许多需要改进、被上帝修剪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件神允许它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目的。我细细思考上帝在这件事上要我学习什么功课，并希望靠着神的恩典，我有能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缺失，不能老以生活太忙作为忘事的借口，因为那也有可能造成无可弥补的遗憾。我感谢神连续借着几件事情的发生，再三提醒我要简化生活，更有智慧的使用时间。比如不要花时间收集商品折价券，为了贪小便宜常去逛街购物，以及花太多心力在每日三餐的饭食上面。并且我也取消了所有的兼职工作，如此我才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忙乱无章，常常出错。英语有句话说 We can come out either bitter or better， 我们可以变得更苦或更好。为了让这吵架事件变为好事，我主动写邮件向朋友道歉，感谢他对我所犯的错误如此严厉的指责，虽然伤到我的心，但我也因此才有可能痛定思痛，立志不再以迷糊为借口，犯错误给别人添麻烦。并我引用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只要我们两个人都爱神，就能从这次的吵架中双方都得益处。感谢朋友的包容，接受了我的道歉，主动打电话来，我们又一起敞开心胸谈天说地，同心祷告了。罗马书14:19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感谢神的教导，让我们的友谊通过一次严峻的考验后更加坚固了。朋友，祝福您也能够依靠神的智慧， 将生活中的苦事转化为好事。
来到美国之后，一直还惦记着家乡的人们，想起很多乡亲因为家庭贫困，看不起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成了家里的负担和累赘，就寻思着回去后办一个诊所，专门服侍那些因病致贫和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兄弟，使自己的一技之长也得以发挥。听美国人说，电子港湾上有人会经常出售一些医疗器械和用品，就决定何不趁此机会在这里买一些便宜的东西回去用呢。刚开始的几次网上购物经历还算不错，买的东西也大多物美价廉，这次又买了两件小的器材，可是收到后却大吃一惊，一件还算凑合，另一件简直是古董，满是铁锈。我就给卖家发了封电子邮件，请给出解释，否则我只能在网上给你留下一个负面的反馈信息了。很短时间他就回信了，这些东西在你们第三世界国家使用挺好的，以后请不要再买我的东西了。收到这封信，简直气不打一处来，美国人中间竟然还有这样无理的人，二话没说就到网站给他留下了一个负面的评价，所售物品只能做古董垃圾。心里想，可算出气了。想不到过了一天，他竟然也滥用了网站给卖家的权利，在网上给我也留下了一个更坏的反馈信息。就这样，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掌，心里满是愤怒和怨恨，这件事就一直在心里，虽然没有到影响吃饭和睡觉的地步，但心里总不太舒服。星期天在教会听到研读圣经，听起来很熟悉的《路加福音》第六章又在耳边，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脸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要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愁惜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是的，我们这些人犯的罪还不够多不够重吗？但我们的神还不是原谅了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救自己，还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帮我们，为了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唉，我做的什么呢？为了这么一件小事竟记恨人，不能原谅人，自己的内心也失去了平安。敬拜结束，马上回家，打开电脑，给那位卖家发了封电邮。如果我有任何粗鲁、不敬的言语，请你原谅。我一祈求我的神能够原谅我，也愿神祝福你的生意。又通过网络，请求撤回对他的负面评价。很快，我也收到了他的回信，谢谢你，也请你原谅我。如果愿意，我会给你退钱。再读圣经，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啊，神的话语和神的计划真是奇妙，原来爱还可以当武器，而且更有力更有效。赞美主。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地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地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我就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就是神的管教。我们先来听神写的5封信。神写信对别加摩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神写信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上说，他不肯悔改， 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与他行淫的人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神写信管教撒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快快悔改，免得我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时候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刚才神的五封信让我看到了神管教基督徒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用真理责备他们。第二步是凸显基督徒的罪恶，叫他们在众人面前蒙羞受辱，脸上无光。第三步，神用灾难祸患使得心硬不悔改的基督徒谦卑下来。如果这时候基督徒还不悔改的话，神会继续用将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来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听众朋友，您能够从刚才的五封信感受到神的苦心和爱心吗？人靠自己悔改很难，可是基督徒却有神在他们旁边管教、督促、叮咛、警告。其实神不是单单管教基督徒，神管教世界上的每一位有过错的人，只是有些人不相信神，不知道神是真的，他们不理解神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不信神的人碰到神管教的时候，也不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以为碰到祸患不过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而已。听众朋友，请您回忆一下，近来遇到不好的事情之前，是否自己曾经做了一些对不起神又对不起人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请快快接受神的管教。我希望您愿意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慈爱，早日进入他恩慈的管教，开始悔改。我也愿意与您同行这悔改的道路，因为这悔改道路的至终终点就是天国，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